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这是旧约历史书一。旧约历史书的学习呢，分成了两部分，每部分各有30讲，加起来呢，就是共有60课的内容。那我就是负责这个旧约历史书学习的李崇恩。在之前的第二讲当中呢，我们就简单了介绍了王国历史前的三卷历史书的一些的重点，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也透过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来看看，这约书亚记的背景，作为我们开始学习的一个前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约书亚记的内容重点呢，集中在第二章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二章到第五章学习的主题呢，是征战的准备。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到底经过怎样的一些预备过程呢？而这些过程呢，其实，也是神要以色列人去预备自己的，一些的做法。那到底征战的准备包括什么呢？当中呢，主要有三部分的事情，可以在第二章到第五章当中我们有所学习的。我把它呢分成，重要的三个部分，三个主题重点呢，来跟弟兄姊妹良院的学生呢一同来学习，分别是归探迦南、过约旦河，还有属灵预备。归探迦南、过约旦河、属灵的预备。好，先说说这个归探迦南的事情了，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在攻打迦南之前，约书亚首先打发两个探子去征查这个迦南地，了解当地的情况。两个探子呢，在归探的过程当中，他们得到了当地一个妓女拉合的帮助，也因为拉合参与了这个协助的过程，最终呢，他和他的家人呢是得到拯救的。我们要知道，妓女拉合他最终得救，不是因为他撒谎收藏了两个的探子，不是因为他撒谎这个行为，让他得到神的悦纳，而是因为在他行动背后反映出他对神的那一颗坚定的信心。拉合虽然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但她知道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呢，是上天下地的神。她也深深地相信以色列人在这位真神的率领之下，最终呢必然得胜，可以攻占迦南的。那就是因着拉合他对神的这一份的信心，神就恩待了他，保护他，保护他的家人。而且呢，拉合，日后呢还下嫁了撒门，可以成为弥赛亚家谱当中的一份子。我们可以读到拉合的名字的，他也是弥赛亚家谱当中呢第一个出现的外邦女子。透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其实神的救恩呢，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外邦人也可以因着对神的信而拥有得到这一份的恩典。 好了，经过了窥探迦南哈、啊，搜寻情报之后呢，那第三和第四章我们就看到过约旦河的准备。这个准备本身呢也是哈、啊、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到呢神要怎样的操练以色列人。这个过河的部分呢，我想哈、啊、首先可以看看第三章一到六节的经文。三章一到六节的经文我们去了解一下。圣经呢是这样说的，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从石亭移师到约旦河边了。在河边守候了三天之后，约书亚吩咐百姓做两件的事情，分别是自洁，三章五节，第二件就是跟着约柜走，三章三到四节。首先说说这个自洁方面的预备哈。神呢有应许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神也会在以色列人当中施行奇事，显明他的大能。可是在神行奇事之前呢，百姓必须先进行这个自洁。这个自洁呢，就包括了外在上的外表礼仪上的洁净，就好像一般的沐浴更衣，还有呢不去亲近女色等等。那这样外在的仪式呢，主要目的是叫以色列人记得自己的身份，他们呢是属神的选民，而那位召他们的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也将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的神呢，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你要属于这位神，你要跟随这位神呢，你也必须呢要有圣洁的这样的素质哈、啊，要自洁，在神的里面是做一个洁净的人，圣洁的人。第二方面的吩咐呢，就是跟着约柜走。虽然说呢，以色列人是跟着约柜走，但他们和约柜呢是保持距离的，相离2000肘，不可以呢与约柜过于接近。2000肘呢，就相等于今天的大概900米的这个的长度距离吧。约书亚要求以色列人和这个约柜呢，距离900米，大概呢是为了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呢，保持远距离的时候呢，他们都可以看得见约柜，看清楚约柜怎样子在他们前头作为一个带领。因为呢，百姓的人数众多，祭司抬着约柜在百姓前头走的时候呢，必须有一段的距离。这个距离呢，就让百姓呢，全体的百姓呢，都可以看得见约柜。因为约柜本身是象征着神的同在的，那么神同在，神也做带领，百姓跟着这个代表神的约柜继续的走下去，他们就可以知道自己当走的道路到底是怎样。也意味着一个很重要的信仰上的学习，就是百姓都需要定睛在神自己的身上，看准神，然后跟着神去走，才能够去到神要带领他们达到的一个目的地，就是呢， 抵达迦南，进入迦南。而且呢，这个保持距离呢，也是信仰上啊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虽然神与人同在，但我们知道哈，神与人呢仍然是有距离的。至高的神跟人呢，无论他那个亲近同在是怎样，我们都需要一定的足够的那个的敬畏，知道人跟神有距离。也透过这个保持距离呢，我们看到神的带领，看得见神的作为。好了，这就是过河的准备哈，要自洁，要跟着约柜走，是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的两件事情。接下去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河的经历经验。这一段过河的事迹呢，记载在3:7-17，还有呢是4:10-19。这个过河的经验呢，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就连自然界也必须听从神的命令来运作的。我们看到当祭司的脚抬着约柜的祭司，他们的脚一踏进了水里，约旦河怎样呢？从上往下流的水就立起成垒，空出一片的干地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百姓呢就可以走过约旦河。我们看看3:14开始怎样记载这件的事情。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14-16的记载。而另一方面呢，到了4:18又记载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就涨过两岸。这个过河的时间呢，哇，那个分秒不差哈，不早也不迟。祭司的脚踏进去，水流就断了。祭司的脚一离开这个约旦河露出来的旱地之后呢，水又重新的这样流到原处。而整个的过程啊，不是先看到水流的停顿，而是祭司的脚要踏进水里，然后呢，水流才会同时的断起来。不是先看到神已经做了什么，而是说人的那个信心呢，要踏出第一步。你踏出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同时的出现，你可以去经历哈。这个信心呢，相当的重要。如果祭司百姓他们的信心不够，坚持说：“哎呀，神呐，你不如把这个水呢给断流，让我们看到呢有这个空地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有信心踏出去了。”不是这样的。如果他们坚持，我就是没信心把脚踏出去，踏进约旦河，那么呢，他们也没有机会啊看到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神迹。这对今天信徒去经历信心的这样的信仰生活呢，也是重要的。往往我们要踏出去，然后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两件的事情呢，你很难说哪一件先哪一件后，很多时候呢就是一个同步的配合哈。好了，以色列人过河了，过了约旦河了，然后的另一个哈，在过河的历程当中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立时为祭。立时为祭， 在约书亚记四章一到九节，还有二十到二十四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记载。以色列人当时按着支派的数目，从河中取了十二块的石头，立在基甲作为一个纪念，立石作为记号。为什么呢？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呢，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能够记得这个过约旦河的神迹。而且除了纪念过约旦河的神迹呢，也同时呢纪念一件相当类似的经验神迹，就是出埃及的时候神怎样带领当时的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神迹。这些呢都是神超自然的能力的显明，过红海，过约旦河，带领他的百姓。这样的一些的神迹呢，需要大家来纪念，留下记号作为提醒，使以色列的国民他们的后代都知道耶和华神手中大有能力，使以色列民呢能够永远的敬畏这位带领他们在河流当中为他们可以开出路的这位神，这位带领他们的天父。好了，刚才呢我们就分别哈看过了约书亚记第二章还有第三第四章的重点。第二章说的是差派探子去归探迦南，第三第四章呢就是过约旦河的这一段的历程，包括过河前的准备，怎样过河，还有过河之后的历史遗迹。现在我们进入约书亚记的第五章，这第五章要说的是什么呢？是属灵方面、信仰方面的预备，属灵的预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占迦南，这一场的战争呢，不是仁义的战争，不是属于人的，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去打仗，这是一场的圣战，是神要应验他的应许的一场的战争。所以呢，第五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就记载哈，约书亚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他遇见了神的使者。那么当时这位使者所说的话呢，正是约书亚作为以色列人领袖啊，十分需要知道确认的一个的信息，就是原来在这个进入迦南的过程战争里呢，其实还有第三支的军队，除了以色列人的军队，除了迦南人的军队，还有第三支军队，就是耶和华神的军队。未来的战争呢，不是约书亚自己领导以色列人去打迦南人，而是耶和华神自己他的军队来跟迦南人作战，神才是真真正正的元帅。约书亚在这一场的战争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呢，也不过是一个听命于元帅的一个跟从者，一个侍奉神的仆人而已。所以呢，既然这是圣战，属于神的战争，那么攻取迦南之前呢，以色列人呢就需要做两方面的准备。对他们来说呢，这两个的准备呢都是不可缺少的。分别是什么呢？五章二到九节说到以色列人行割礼，五章第十节就说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请留心啊，这两件事情啊，其实过去在旷野漂流的生活当中呢，已经停止了好一段的时间，没有再行割礼，也没有守逾越节。但现在进入迦南之前， 这两方面的参与呢，两方面的礼仪节期呢，都要重新的恢复。好，我们先来说说行割礼的这一部分吧。进入迦南之前，神要求以色列人恢复行割礼，这个目的呢，是让以色列人明白他们就是属于神的子民，有这样特殊的身份。神要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得到应许之地，当中呢可以吃迦南的土产，这就是应许应验的第一步了。神要他们呢对自己的身份先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肯定，这样呢对稍后要出现的征战才会有正确的观念，就是神带领他们征战，他们要顺服跟从神，有了这样正确的观念呢，才让他们去打第一场仗，这样呢他们就不会胆怯了，因为神是元帅，他们是属神的。而且呢行了割礼之后，大家要注意啊，这其实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男丁要接受的一个的礼仪，类似啊今天啊男孩呢男性呢要接受的一个割包皮的手术，类似这样哈。所以割礼之后呢，男性的这个伤口啊至少啊要经历好几天的时间呢才会复原的。当时约书亚和以色列的百姓呢并没有想，哇，割礼之后我们就不能作战呢、啊、这样相当的危险呢、啊、他们没有因此而违抗来自神的命令，他们是顺服的，顺命而行，显示出他们真的对神有信心，也是对神的旨意呢愿意降服。过去离开了埃及，以色列人在旷野呢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不信神的应许，也不顺服神，所以呢遭受到神的惩罚。而这样的惩罚呢，让上一代悖逆的以色列人呢都死在旷野了。现在这个审判的日子可以说是过去了，神在这个时候重新的吩咐以色列人行割礼，就显示出神愿意跟他的子民呢重新的立约，恢复与他们亲密的关系。所以呢这一次啊割礼的施行，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恢复那个立约的神跟他们有立约的这种的关系，也恢复以色列人在外邦人面前的尊严，让外邦人知道以色列人呢始终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个重新施行割礼呢有相当重大的属灵上的意义。除了恢复割礼之外，还有就是守逾越节，约书亚记五章十节。割礼呢是一个立约的记号，纪念神与人立约的应许。说到这个逾越节呢，就是立约的筵席了，纪念神与人立约，神所采取的实际的拯救行动。因为这个逾越节的出现，就是纪念神带领他的子民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透过逾越节神施行对埃及的一个惩罚，第十灾灭长子之灾之后呢，那以色列人就得到这个许可，他们离开埃及了，可以去敬拜神了。但是在旷野漂流的这接近40年的时间呢，原来以色列人呢也一直没有再守逾越节了。直到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在耶利哥平原呢就再次的守这个的节期，相当重要的纪念神带领他们的前人脱离埃及的一个的记号。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这一次守节 跟重新施行割礼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但是纪念神在过去的时候拯救他们的祖先，其实呢，也纪念啊，神在今天仍然的带领他们，保守他们，在他们身上要显明神的能力、宽恕和接纳，使这一些的以色列的百姓呢，可以确定的相信呢，神在前面的日子要率领他们，要带领他们去打仗，要把胜利赐给他们，在将来的日子呢，也会同样的保守看顾他们，就像过去保守看顾他们的祖先一样。第二章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二到第五章，我们就看到进入迦南攻取应许地之前呢，属神的百姓需要做好征战的准备，而这些准备呢，都显明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子民，他们必须在属灵的事情上呢，确认自己的身份，更新与神的立约，用割礼，用这个守逾越节来显明这个立约的身份。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要自洁，顺服神的带领，才可以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我想呢，这些啊，同样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去跟随神的时候，你要经历神的率领，你要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在我们侍奉当中的使用的话呢，同样这些的原则，这一些的方向呢，都是要再确定、再澄清、再坚持的。好，希望透过约书亚记第二到第五章，我们今天的学习呢，成为我们每一天啊信仰成长道路上的一些提醒、一些的帮助。那下一节课呢，我们就会看到哈，以色列人开始征战的这一部分了。而在战争当中，神怎样的实现他的应许，把胜利赐给以色列人呢？往后呢，我们透过约书亚记继续学习吧。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耶和华作者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